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讲《大般若经纲要》的第十五会哈。这个十五会呢，是讲净律波罗蜜多。这个净律呢，其实指的就是指我们一般所谓的禅定的意思。净律。禅定呢，这个禅定又称它叫敏思。什么叫敏思呢？就是我不是用我平常的啊，掉到我的烦恼思虑那里头去，而是我从这些世俗的这些思虑里头解脱出来，敏除了这些，让我可以见性，我直接接触到那一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真正的本来面目。古德这么讲说，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父母未生的意思，其实指自己未生之前。那为什么要称他叫父母未生呢？其实那只是文字上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有生有灭。那我们的生命世界里头就是有生有灭的，所以叫做生灭法。世间法就是生灭法啊！你看这世间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你现在突这个赚了钱呐、啊，事业很发达，运气很亨通，你也不必很高兴，它有起有落。你碰到了觉得碰到了事情，有些事情不如意，哪些事情觉得好像施展不开。你也不必太这个沮丧，因为这件事情的背后仍然有另外一个东西，也就是说，这个华严十玄门里头啊，杜顺和尚啊，在华严十玄门里所讲的秘密显隐继承门，秘密显隐，显著的一面跟隐藏的一面。这里面呢都有一个秘在，它这个聚成就是这边表面的东西有一个，另外一个东西它也同时在形成。当我们生的时候，我们同时在老，我们老的时候同时在另外一个地方在生。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应该很清楚地知道这一件事情。所以生灭法这事情，你在这里生，在这里慢慢的走，生的时候同时慢慢走向灭，跟着走在灭呢，走向灭的时候，另外一端又走向生，那就是这样，生灭法的道理就在这里。那么我们如果泯除了我们的这些事业事，那我能够把业事泯除掉了以后，我就会啊参赞到那个啊所谓的毗卢遮那的那一个法性里头，也是法身佛的世界，是这一个法界里头更宽广的、更细密的、更美好的那一个世界。我们希望成就的是往上提升到那个世界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练习自己停下来，稍稍这个给自己有一点敏思的一个训练才可以。有时候为一些事情很心烦，有时候为一些事情很看不开，有时候为一些家里的事情、感情的事情、工作的事情、人际的问题啊，甚至于是这个自己健康的问题、老化的问题都有可能啊，疾病的问题都有可能。你碰到自己烦恼的时候，有时候要记得提醒自己觉察，停下来，接下来就你会跳出来来看一看，跳出来来看一看，人间其实它并不是那么长，我们只是来这里啊，如幻如化的演这出戏而已。这个地方你也不可能什么东西都在这里久住的，要看清楚，然后一念。稍稍清醒一点，把这些放开，你来看周边的事情就比较清楚一点，就会觉得好像比较宽达一点， 这就是我们必须要有的一点基本的观念，这是一个平常生活当中有的。可是如果要看到我们能够不在这个生死圈里的轮回，那我们就得真的要透过禁律波罗蜜，也只有我们透过禅定的功夫，我能到彼岸，我能够从烦恼的此岸到那个清净的彼岸，也就是毗卢性海的彼岸。那个毗卢性海是一个更宽广的一个宇宙世界了。所以在讲禅定的时候，我们谈到禅定与人生的时候，你看啊，首楞严经里头他就是告诉我们这么讲，他说不起颠倒想，千万不要起颠倒想，也就是说人间的事情你是要好好的生活没有错，也要好好的工作没有错，但是你要知道你来人间它是如幻如梦的事情，不要颠倒想，不要把这个地方当成你啊这个全部的这个目的。所以有时候必须要也要看一看，回头看一看。所以这个佛光山寺的那个门哈，那么你进去了，要等到你要出来的时候，你要看到那四个大字“回头是岸”。也就是说，你在人间来生活没有错，你出去了要好好生活、好好工作，但是也要常常回头是岸，看看自己我们本来的本来面目，我们本来的法体世界也要必须如此。所以我们之所以会迷失的，在我们的修行上会迷失的原因，在所谓楞严经里头跟我们讲的，他说信觉必明，妄为明觉啊。我们这个以前听首楞严经的时候，你一定还记得，我几乎每一堂课都要讲这两句话的啊，信为明觉，妄啊，这信觉必明，妄为明觉。信也就是我们的佛性，佛性呢啊，他一旦有一点觉悟的时候，他就产生了那一份清明。可是有了清明以后啊，这个信觉必明了，可是呢等到你明了以后，看多东西的时候啊，看到这周遭的一些事情以后，你开始执着起分别心，然后呢在明里头加觉，哦，这个我要，这个我好，这个是有，这个是有价值的，这个是富有的，这个是这个让我满足的，这是让我欢喜的啊！所以我开始啊产生了妄了，所以妄为明觉，是我在明里头，等到我明了以后，我又明上去加觉，这个觉是不是前面那个觉？信觉的那个觉呢，是觉悟，是有开悟的意思，开展的意思。我们这个佛性有了，有我们的领，因为我们开展，我们接触了这些情境啊，所以我看一些东西都是清清明明的。你们有没有觉得，你去看那个小孩子婴儿到幼儿，你去看他看东西看得很清楚，但是他不执着，你也会觉得他很纯真。有一次我的同学，这个高中同学，这个黄黄雄先生，他是监察委员，我们开同学会啊，这是不久之前开同学会，我们就聊起来，他突然间问我，他问我说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现在我们有这个孙子可以抱着说，有时候也有一点觉悟。我说哦，你也讲觉悟了？怎么说？他说啊，他说那个婴儿就是那么的纯，眼睛看的、耳朵听的什么都是那么样灵活。到幼稚园，到练国小之前几乎都还如此，到国小以后慢慢就越来就是。所值的东西就多了，功课的竞争什么东西就开始越多了。他说等到我们这么老的时候，我们累积的呱呱咯咯的东西，咯咯哒哒的东西也就多了，所以我们才衰老。我说嗯，你真的讲到了真理，你讲了我心里头的话了，他确实是这个样子。所以信觉必明， 但是呢，妄为明解，是明里头加觉的时候，你已经开始感觉到这个东西是我的，那个东西是他的，他跟我讲这句话我不服气，好了，妄就来了，人与人之间的倾轧这种东西就来了。所以你们去留意吧。所以我们应该说《首楞严经》这部经里头最核心的见性的基本内涵就在这句话上啊。所以为了要使这个本来啊性觉必明的这个佛性，所以他要我们怎么样呢？要我们要反观自性。那反闻自性的方法是什么？我现在这里在这里听讲，可是这个听的用耳朵听的这个听的这个主体正是你自己的佛性啊。我坐在这个地方一起参加这一个华藏讲堂的这一堂课，而现在是在谈大般若经的第15会的这个在这里听的这个人，这个听的反闻，这个听的这个人反闻自性，这就是我们见到自性的根源啊，它永远不缺，就是这样啊。可是我们这个可以去听，可以去看，可以去思考的这个东西，一旦接触这个社会以后，我们马上就发现这是他的，这是我的，这是这个利害关系的，所以名闻利养的东西通通来了，我又被妄绑得很紧。等到我被妄绑得很紧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地方走不出来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都是这样子的，在中阴身里头走不出来的原因也在这里呀。如果平常不做一点训练，走不出来，你什么时候要走你不知道，真的，你什么时候要放下你真的不知道。如果你正是在烦恼的时候，正是在生气的时候，结果你突然间要走了，那谁要帮你助念呢？谁帮你临终的开示啊？我看突然间是一片黑云横谷口啊，几多飞鸟啊，这个结迷巢，就是这些鸟飞不回家了。所以大家要谨慎啊，我们在谈这个禁律波罗蜜多的时候，重点就在这个地方，你必须要真正的能够领会到这个道理。我们因明发性啊，我们因为明才使这个我们的自信慢慢的发展出来，这应该是好事情。我们来人间如果用这种在这种态度上生活的话，我们的生活应该是蛮好的，不管是这个是穷或通，贵或者贱，得或者失，原则上是好的。所以我常常都会给各位提醒这件事情啊。那华严经里头这部经一开始的第一会，佛在菩提场始腾正觉，那他要描述的是这个佛在这个地方，他在正觉的时候，这周遭的世界也同时都变成正觉的世界，所以变得非常的庄严。所以四祖妙缘品里头你看的那个华藏的世界是那么的庄严，其实是佛在菩提树下正道的那一刹那之间，他就是在我们华藏讲堂这里正道的时候，这个地方突然间也是那么的庄严。可是他庄严的时候不是只有那个地方，是十方法界一起庄严。所以十方法界的这个菩这个十方法界的各个啊这个化度的这个佛国的大菩萨通通都感应。以现在来讲的话，我们说你是透过这种卫星的通讯一下子全部通通宇宙都知道了一样啊，所以通通感应，而且通通都来参加了啊。可是那个时候整个的一个世界是什么？是那么的庄严。这个的意思是树土地庄严了，山河大地庄严了，花草树木庄严了，一切有情众生通通都庄严了。所以当我们自己觉悟的时候，我们周边的生活，周边的环境，我们的生活也通通都庄严了。你了解这个道理吗？你有时候你试试看，你只要稍稍把自己的心清静下来，把一些烦恼拿掉，把一些担忧的东西拿了，能够放下来，这是最最基本的敏思的功夫了。 啊，最基本的净律波罗蜜了。好，你把它通通把它放下来，你跑到这个附近的山头，或者是哪一个比较安静的海边。如果你有机会，你到东部的海边更美好，清净得很。像那种大兰澳的那个地方啦、啊，都可以啊。南方澳渔船还多，你到往大兰澳那个方向去，你去看，你会发现，哇，天然的怎么会这么庄严、这么美？云怎么这么悠闲？这个海岸怎么这么的壮丽？这个波涛怎么会是那么样子的？这个美好跟庄严，你坐在那个，你也发现，突然间你浑然忘我，然后你会发现。海边的石头，每一块石头都是七宝所成，就是海边的另外一个小小的一棵树，小小的一条蔓藤啊，一株小小的小飞鸟，你都觉得它变得非常的庄严。我想你自己应该有过这种经验才对的。敏思是这么重要啊，所以这个净律波罗蜜就是这个意思。说因为因民发性，可是呢，性一旦接触了以后，一觉照了以后，这些东西开始有我，那么我们有种种的这种妄见就出来了。所以从毕竟无到成就竟有，这本来是没，本来那个无不是不存在，但是现在变成毕竟是有，这是我的，那是他的，你伤了我的自尊，我可饶不了你，所以就是会这样子。所以有的人是很痛苦啊，那跑来跟老师讲，虽然我已经离婚了，我还是那么的恨他，我想起他我就痛苦，然后大哭一场。那找老师，他告诉我这件事情，我说你要宽恕啊，要放下，就是敏思啊。他说老师，这么坏这么可恶的人，我怎么能宽恕他？我死也不可能宽恕他。我说好吧，如果你要不能宽恕他的话，那你就带着吧，你就一直这么痛苦，死了以后还是那么痛苦。我说你还是听老师讲，放下他，放下就是敏思，一念放下。可是他没有办法，我必须给他架一道桥，让他可以从透过那个桥，叫这个东西叫观，叫止观，要止血，叫要他停下来，就要他透过观来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我跟他讲，我说你看过车祸吧，撞在一起撞得稀烂，我请问判断这个车呢，是交给到最后是交给交通局这个法庭去做审判，并不是宽恕，并不是不理他，是你把事情弄清楚就交给法庭去审判，不是他没有，他不是他没有罪，而是你交给他嘛。我说从今天开始，这件事情你也都想过，也都讲过，那事情你冥冥中也很清楚，你的前夫确实真的很可恶，这样吧，我们把这件事情就交给阎罗王去处理好不好？然后从今天开始把它放下来。他去看看我，但是这样怎么交出去呢？我说可以，老师现在带着你到做祈愿文，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某某人很辛苦，碰到这么多的灾难，所以这些事情现在我们把它打包，全部交给你，你再去分案，看是分给哪一位阎罗王再去处理。现在某某人愿意在今天在你的这样子的慈悲跟智慧的加持下，他要把他放下来，宽恕他，今天开始他不要放在心上。我带着他做一次，念完了，我看他脸马上不一样了。我说老师给你带的当然是算数的，好了，你把它放下来，这个东西今天已经送文都送出去了。所以就有万世音菩萨就交给阎罗王去处理好了，你就不要再想这件事情了，放下它。一免失了以后他就开始好了。可是我们还没那么快你下个礼拜还要再来，因为你受伤很重， 这个人他是离婚两年了以后还那么痛苦啊，为什么？因为想到就惊啊，啊想到也惊。哦，现在你还不用再怕，需要出来跟我讲他的惧怕的时候，我跟他讲说你已经离婚离开他了。是啊，啊所以敏视这件事情它的用途很高。我们有时候的恨，我们的贪嗔痴慢疑，我们能够把它放下来，这件事情都叫禁律。所以这个部分能放下来以后，我们才叫禁律。我透过某一个方法来达到这个禁律的效果，这个叫做观。所以有止有观，天台家的这个修行的核心就在有止有观里头。所以烦恼一来，你自己有你自己的一个观来看待它的时候，正确的正确的观点来看它的时候，那它就可以破除了，它对我们的内心里头的起的瓜葛烦恼就可以放下来，就是这个意思哦。所以我们要观，有时候我们人世间里头不好的时候，我们透过观来解除它。我们有时候常常会喜欢好的东西，我们也要透过敏思，也透过止观的那个观，观察的那个观啊，就是佛法里头所谓的观，来面对它。有的人他非常需要，很想美好的东西，很想占有东西，甚至于有的人觉得说学佛学得非常的太过分的执着，哦，他那个学佛学得投注的你都想不到的啊，哼，他非常用功，这个静坐也用功，念佛也用功，读经也用功，所有的东西都用功，因为要把自己绑住。有一个学生，他跑来跟我讨论这个问题，这是佛学院的学生。他说：“老师，我好用功，我坐禅也用功，念佛也用功，我真的很用功。可是老师，我觉得我会不舒服。”我说：“哪里不舒服？”我这里痛，这里麻，那里麻。我说：“太用功了，好的东西你执得太勤也不行，这样不行。学佛要用平常心，放轻松一点，不要急着一定要往佛成佛的胡同里头钻。如果你把成佛当成一个东西往里头钻，它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你的一个束缚，一个枷锁，会把你困住。问题是我真的打开来才行呢。”我在想了想，我说：“我跟你讲一件事情，这个过去唐朝的时候的赵州，人家讲赵州古佛，赵州古佛，他呢要去朝五台，当然要去朝五台这个公案是发生在赵州已经开悟的以后的事情了。赵州禅师要去朝五台山，这个有一个人呢，那么看到他要去朝五台，就有一位禅和子，有一位禅僧呢，就跟他讲说：“人间啊，何处非道场？何须杖彻理清凉？要去清凉山啊，何须杖彻理清凉？”云中纵有金毛线，啊，正眼观时非吉祥。这个禅僧就对赵州这么讲。可是赵州是一个已经开悟的禅师啊，他听完了以后，说他只是笑笑的，然后他还是去朝了舞台，还是去清凉山，还是去了。所以他不会因为人家讲他就不去，也不会因为要去内心被绑一个东西绑得很紧，这个叫敏思。各位，我这样举这样子，各位是不是可以了解？我们很容易在日常生活当中被这些东西绑得很紧，尤其是你要注意这件事情，家里的事情呢，家里的事情之多啊， 你那个家外的事情要多，你知道吗？所以光是一个家就很多，只要有一个家的都很多，有家里的自己的家也很多，大家这个家也很多，国家问题也很多，只要有一个框框框起来的，通通都很多，所以那个家就一定一个屋顶啊，这个屋顶框起来，这个家里头，你不要小看那个小小的家，问题好多、哦、在那个屋顶底下，因为想了很多，敏思的这件事情，它是多么的重要啊！所以在守楞严经里头，他跟我们讲的是讲什么？说我们很容易产生众生颠倒，是我们来人间是冒出这个机会让你来好好的生活，不管你是扮演什么角色做什么，你却不是，你来了又就每天在那里挑剔，是不是这样？是啊，本来在家的居士们也是一样，你结婚本来是结婚，在你的人生里的结婚是多生出一个你可以让你生活喜乐的另外一块，但是结婚结了婚没多久，就开始两个人闹得这个无可开交，那是因为织得太紧了，织得太紧了啊！在你的生活里头，你每一天都给你开启一个新的一天，但有没有好好的过那一天呢？没有，每一天都在想着自己烦恼的事情。我这个学佛，我不敢讲说我的禅定多好，我不敢说。但是哈，你可以了解一个年轻的说做生意的人哈，有过做生意、做水果的经验的人，有时候看到这些人家经营事业的一些东西，有时候心里面看一看的时候。有时候也讲着，要是现在来做一点什么事情，一定是很赚钱的。可是，这个想法就像一片云过去，我没有去抓那块云，没有，我觉得我已经很早已经注意到这件事情了，我就会把它放下来。所以有些事情过来了，我不会去抓它。啊，不管是好的坏的，我不会去抓它。我们的意识就像一个河流，这个河流里头有很多东西从你的前面这样流过。有时候可能是在漂流在水上的莲花很美，有时候是一条鱼，有时候是一坨木头，有时候可能是一些脏的一些垃圾都有可能。如果那个过去已经过去的这些东西你一抓是个木头，你就会跟那个木头走。当然也有可能一些财宝，你只要抓你就跟着那个财宝走。所以古德在禅宗里头很有趣的一些小问答，很有意思，我讲给你听。这个禅师就问弟子，他说外面是什么声音？因为外头在下雨，滴滴答答滴答的声音。他就问他外面是什么声音，他的弟子跟他讲说是雨声。他说你，师父就跟他讲说你已经泡在雨水里头了。这个弟子还不知道，所以他说我哪有泡在那里头呢啊！所以一直到这个弟子后来离开了这个禅师，离他那开师父出去参学，等到他后来有一天真的就在听雨声里头，他自己开悟了，然后才回来跟师父讲说，师父我现在懂了，我没有泡在雨水里头。你了解这个比喻，你可以了解吗？你要能了解这个道理，我们是敏思的道理，就是你只要跳进去，你跳到游泳池去游泳，但是你如果敏思的话，你就游完了以后你会上来。但是如果你跳在游泳池里头游完了以后你不会上来，那就叫执着，那你就需要赶快用敏思的这幅药来对治。禅的很重要的道理，所以你知道禅法是多么重要，修禅是多么重要。 你了解这个道理，你再来看说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你才知道那里面的意涵是多么的、多么的丰富啊，是不是？所以，我总是跟大家讲说，老师也不见得啊。有人问我说：“老师，我看你好像都没有烦恼，我看你天天都开开心心的。”我说：“没有，你不知道，你没有看到我烦恼，你又不是我，我也有。”所以，我很清楚的知道，有的人烦恼多，有的人烦恼性比较少。那有的人修行真的很好，他烦恼真的解除掉了。但是我在想，在人世间生活里头，不可能没有烦恼。但是你只要能够转世成智，转烦恼成为智慧的时候，那也是一种观，它也是一种禅。所以我认为，转世成智叫有门，透过有来达到解脱的境界。那么当相遣执，是我把它看破了，我觉得人生真的是如梦如幻，我不要在这个地方被困住。但这两种其实目的都是泯失。我看起来，我觉得修行就是无所谓空中跟有中的法门。这两个空跟有，真空妙有，你活泼运用，你目的就还是要到这个真正的这个自己见性这个领域里头来才可以呀、啊。所以你看哈、啊，在《大部的经》里头，这部经里头他怎么说呢？他观一切业如幻。观我们一切所做的这些行为表现如幻，一切法如焰，所有表现出来的这一切的东西就像火焰一样，过去了就没有了，过去了而且再出来这样。但一切身如水月，所有你能够表现出来的事物都是水月，水中月啊，妙色如空华，种种的美妙的情景，美妙的色相，通通又如空华。什么叫空华？就是你想象空中有一朵花。以前所有的空华是指什么？是演绎嘛？演绎以为这里是空华，就是这样而已啊。妙言如鼓响，那、哦、你人家说的最美好的话，称赞你的话，也有如空谷里头的响声而已，一下子就过去了。啊，诸佛国土如钱达婆城，所有的佛国土，你要把它看清楚，它也只不过是一个幻觉的城市而已。啊，佛事如梦，你做的那些佛事也如梦一样，佛身如影，你自己以为看到佛身，佛身其实也如影。啊，报身如相，那所谓的报身，你看起来也就像一个相片一样，你照着相片一样。法身如画，法身的东西如幻如化，所以不可取不可舍。你不是取也不可舍，它只不过是你存在的时候的一些幻影而已。所以《金刚经》里头会特别的强调这件事情：如幻梦泡影，如露亦如电，应啊，这个应作如是观。是不是一切有为法，如幻梦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嘛？必须要这样，这用如是的观法才能够达到泯失的效果。我们在泯失的时候，同时容易反文自信；我们在反文自信的时候，有时候也会产生一种泯失的效果。所以从禅啊，禅观是可以容易见性的。可是话还说来，当我们如果透过泯失的时候，我们的佛性展露出来，再回到现实世界来的时候，它会发生什么呢？它是依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以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一切六道众生，以诸众生同一悲扬。你不觉得真的是这样吗？你看哈，我们一般的成人，你看了一件稍稍可怜的事情，有的人心里面会起恻隐之心，有的人比较不会，有的人会想说，这有什么好哭，这有什么好难过的呢？我觉得反而还有一点觉得内心里头觉得好像很不以为然。可是当我们泯失过了以后，看事情，我们知道一切有情众生，你都比较容易跟他同理，所以是往上的时候它会上红，往下的时候会下滑。你看那个 那个幼稚园的这种小孩子啊，刚刚会走路，一岁多两岁的小孩子，你们不知道有没有试过这个呀、这个游戏哈、啊？我看到人家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都很不以为然了、啊。把那个小孩子如果跌倒了，他哭，他就把他抱出来，抱起来，然后呢，你跟他讲说：“哎呀，你好可怜哦，啊，是我唔甘哦。”这个小孩子哭得更厉害，啊，搞不好我唔甘嘛，是我，哎呦，就疼就哭，可怜哦，他就会哭得更厉害，会不会？会，为什么？因为他卷进去了，卷进去这个的。但是你如果把他抱起来，说你还不错呢，还刚刚还爬起来一下呢，不错不错，哎，他反而容易在这个地方，他不会陷到继续哭，他要爬起来。那稍稍会讲话，他还跟你讲是，我爬起来了，是，以后你自己爬起来，他主动性爬起来，亮丽得很。所以，我是觉得啊，这个。看到这个带小孩子的时候，你看他人啊，他本来很美好的东西啊，觉性很亮丽的东西的一个在那里存在着，但他有可能被一个东西马上就把他困住了。所以一个人在要往生年老往生的时候，亲友去看他的时候啊，就如果能看他的亲友都是学佛的，那可以稍微谈一点佛法，那是非常好的。对，我们是有一天是要做的，我现在正仰望着他嘞。可是我在这里一天，我每天我们要好好，要开开心，要开心一点。我知道你病痛很重，但是要用开心的心去面对那个病痛。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能够透过敏思回复到他本觉啊，那么样明亮，那么样妙明的一个状况，这是在我们人生最后的时候很重要。可是那一个重要，等到我要的时候，我不见得能表现得出来，所以我们不得不努力。所以当你碰到有一点难题，碰到有一些苦恼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当成说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业障，不要这么想。你要想说它就是我很好练习的机会，我怎么跳出来，我怎么在这个地方做敏思，这就是出禅的功夫了，这就是出禅的功夫了。我们上个礼拜大略给各位谈到这个，就是说前面几则都谈到四禅嘛，是不是？所以你开始在知道要把它当作是，这是一个训练自己的功夫，而不要自己又跌进去。不要这样，啊。那么这么说来的话，我们看，在这部经里头谈到净律，啊，波罗蜜多。那么这个净律呢，那么他这里谈到四净律，四的净律就是讲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我们呢来看看在这部经里头他怎么来谈这个问题。我们也总和了以前啊这个智者大师，天台家的智者大师四禅波罗蜜的那篇，他的那本隋这个隋朝智者大师的那本四禅波罗蜜的这部这个论著呢，我们把它掺合起来，我们来看看初禅。他说初禅的体验是什么呢？初禅的人心是安定的，第二内心里头会感觉到啊、他比较宽，比较没有杂染，所以是空的。